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今天明天会举行两天的会议，明天下午就会对外公布公开市场委员会有关利率政策变化的决定，所以这两天市场的核心焦点是在等待美联储的决定。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停摆，政府关门，10月份、11月份的核心宏观经济数据都没有公布，无论是就业还是通货膨胀，所以这也让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决定呢，就像盲盒一样的，它缺乏明确的依据的。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呢，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它想解析美国经济的现状，因为现在大家都拿不到数据，美联储凭什么决策？那么《华尔街日报》它找了一个角度，他似乎想影响美联储，或者也想影响华尔街，就怎么看目前美国的经济。他今天报道标题是美国家庭对经济的感受远逊于年初，这是对宏观经济一种很有意思的研究方向。就除了你官方去宣布就业数据、通胀数据之外，民众的感受是最准确的，或者是最直接的。那么美国的普通民众究竟对经济有什么感受呢？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受高物价、脆弱的就业市场以及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的焦虑影响，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今年跌至接近历史低点的水平，最新的数据比先前受政府停摆影响的数据略有改善，但改善的幅度微乎其微。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调查项目主任徐慧安，他告诉《华尔街日报》记者，人们对经济没有信心，美国人仍然想回到他们在疫情前支付的价格，并且难以消化此后价格的上涨。作为一个集体，我们还没有认识到那段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个徐慧安呢 ，LT 曾经向网友们推荐过，他是美国现在最知名、最权威的统计学家，这个是来自台湾的，他的成长经历也非常励志，所以感兴趣的年轻网友啊，你可以去搜索一下徐慧安的在美国留学，然后如何成为美国最顶级的统计学家。他接着报道这样描述，这些调查只是看待经济的一个视角，但为消费者不断变化的情绪提供了一个持续的衡量标准。经济学家和分析师会关注这些结果，以帮助监测和预测经济的健康状况。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显示，今年年初美国人对经济的感受相对不错，1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高于70，但经过一年后12月初发布的数据显示，消费者信心略高于53，好于之前的51，但是比年初要低了很多。他这个报道也介绍密歇根大学数据是怎么产生的。密歇根大学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一直进行消费者调查，目前月度数据是基于对1000多个家庭的调查，这些家庭回答数十个追踪消费者态度和预期的问题。这个指数在2000年达到112的历史高点，那么这个指数在2022年6月跌至50，历史的最低点。就当时美国的通胀急剧上升，同时发生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徐慧安对《华尔街日报》说，与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相比，如今的通胀问题要小一些，但人们常常认为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他们被更多关于物价的新闻报道所淹没，这会影响人们的感受，将消费者信心推至接近甚至低于10年前的经济冲击期间的水平。与此同时，尽管目前的通胀率近期触及 3%，而2022年中的峰值超过 9%， 美国人仍然对持续上涨的物价感到沮丧。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他这个报道实际上解析了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很普遍的经济学现象，这个不光是美国，其他国家消费者、普通民众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官方在高通胀之后通过政策努力，他们说通胀数据下降了，但是民众仍然是叫苦不迭。那么这个反差究竟在哪儿呢？官方的数据说，通胀打下来了，老百姓为什么还在抱怨物价太高呢？他这个文章你看举这个数据，他没有去做解析，但是呢， 你很容易理解老百姓这种怨气啊，这种痛苦怎么来的。你比如说2022年中通货膨胀高达 9%， 也就是说当时物价涨上去了，那么到了今年你把通胀打到 3%， 那么它之前上涨那部分价格恢复大涨之前了没有呢？没有，它这个 3% 是在2022年中 9% 物价大涨的基础上又连续涨了几个 3%， 所以你累计来算，政府呢他告诉你，哎，我通胀打下来了，从 9% 到了 3%， 但老百姓的感受呢是在之前的 9% 物价上涨之后呢，又经历了23年的物价上涨，又经历了24年的物价上涨，又经历了25年的物价上涨，所以累计的这个价格上涨啊超过 20% 了。但是政府呢在捷报频传，哎，我们的通胀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老百姓呢他的感受是物价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它实际上还是在提醒政策的制定者包括政府，就老百姓的感受与你们的数据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就拜登为什么会败选，现在啊胜者为王，川普讲很多原因，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物价，美国人呢忍受不了这样的高物价。尽管拜登政府后期物价指数上涨的指数下来了，但是之前累计的上涨幅度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困难，这个数据它是下不去的。那么2025年经历了一年宏观数据样样好， GDP 大涨，通胀也只有 3%， 但是这个报道显示美国普通民众仍然在一种很痛苦当中，因为前几年物价一直是高歌猛进。所以 MT 认为这个文章它不仅是对美联储明天的决定它会带来一些微妙影响，同时呢这也是对川普的执政团队敲响一个警钟。所以昨天 LT 看到贝森特在一个采访中，他建议川普把注意力啊要转到通货膨胀上来。就贝森特他是个老奸巨猾，他要为川普的执政安全他要来考虑。就现在你打关税贸易战呢、啊、或者是驱逐移民呢、啊、这些川普干得正嗨，但是贝森特他发现就川普必须要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个物价上面，因为美国人的怨气在积累。当然有一些网友可以说，哎，这都是拜登搞的，基数搞高了。但是对普通美国人来讲，他不管你是哪一届哪一届，我现在我入不敷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要么给我增加工资，要么降低物价。但是工资这一块显然增长有限，又遭遇了解雇潮，所以这一块增加收入这一块是在做减法的。另外一个方面，物价又在做加法。所以 LT 认为，《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它只是在经济财经领域上在产生影响，但是 LT 认为它会发酵的。实际上政治领域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无非是他们找不到华尔街日报这样一种用经济逻辑来解释这种现象，所以这件事值得网友们来关注来琢磨。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和平协议的最新的两个信息。通过这一次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乌克兰战争啊打得这么复杂，实际背后啊是欧洲与俄罗斯的矛盾，欧洲与美国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那么目前呢，这个战争的走向更多是反映了欧洲与美国的矛盾。就现在打来打去，要不要打，怎么打，俄罗斯是很坚定，这边呢欧美发生了严重严重的分裂分歧。乌克兰在欧美分歧当中，它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它不仅面临被美国抛弃的可能，它甚至也不排除会被欧洲抛弃。所以从泽连斯基来讲，他一方面要稳住欧洲，另外一方面他又不能得罪美国。但是不管乌克兰方面怎么表现出来八面玲珑，欧美之间的分歧在发酵，特别是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啊公布以后，欧美的矛盾每一天都在加剧。所以今天两个最新的信息不是乌克兰要怎么样，不是俄罗斯要怎么样，而是欧美在暗中较劲。第一个，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敦促乌克兰接受和平协议，称乌克兰正在输掉比赛。川普总统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压力，要求其迅速结束美国制定的和平计划。他对这个陷入困境的国家及其欧洲支持者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川普昨天晚上接受政治网站的采访，他抨击欧洲领导人软弱，并表示俄罗斯在任何与乌克兰和平谈判中都掌握主动权。就川普这个判断呢，加剧了欧洲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川普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振作起来，开始接受现实，并补充说，乌克兰正在失败。 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称，他们并没有强迫乌克兰接受其不愿意接受的协议。这位官员指出，目前已经确定了三个主要症结所在。就从川普政府的角度来看，就目前乌克兰结束战争三大症结，第一大症结，乌克兰应该将哪些领土割让给俄罗斯作为和平计划的一部分，就这个呢，乌克兰方面还有些障碍。第二个症结呢，是乌克兰能不能加入北约。第三个症结是如何利用欧洲扣押的俄罗斯资产来支付乌克兰的重建。那么这名官员透露呢，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已经从28条当中删除，因为这个问题呢，美国与欧洲乌克兰之间是有争议，所以这一条拿出了，但俄罗斯方面又强烈反对。这是美国方面对乌克兰和平协议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川普亲自再次对泽连斯基施压。第二个方面，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就欧洲方面对乌克兰的和平协议，他们也表达出他们的一些立场。这个报道标题是欧洲争向在美国主导的乌克兰战争和谈中争取影响力，欧洲大国正力求在美国主导的和平进程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以确保乌克兰不会被迫接受一项使其自身以及整个欧洲在未来容易受到俄罗斯侵略的协议。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周一在英国首相府唐宁街官邸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那么对于乌克兰领土和安全保障仍然是和平协议的主要症结。那么刚才与网友分享了美国人认为的三大症结，那么泽连斯基呢也提出了他认为和平协议的主要症结。泽连斯基在会后说，俄罗斯坚持要我们放弃领土，我们不想放弃任何东西，这个主要指的是顿巴斯。泽连斯基补充说，无论从法律上还是道义上，我们都不能割让领土，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坦白说，美国人目前正在寻求妥协。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这次会议是一个为美国的和平协议增添欧洲贡献的机会。欧洲领导人最初批评该提议是用俄罗斯未能占领的领土来奖赏其对乌克兰的入侵，就是你顿巴斯一些地区啊，你还没有占领，现在都要割让，那这个是对侵略者的这个奖励。德国总理默茨表示，他对美国提出的一些提议持怀疑态度。这些领导人希望他们的讨论将促成乌克兰、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联合会谈。马克龙说，我们手中握有很多筹码，不过目前尚不清楚欧洲人有多大的影响力来左右谈判的结果。最近几天，川普政府直接与俄罗斯和基辅方面进行了会谈，这些讨论将欧洲领导人晾在了一边。上周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加大了基辅方面同意协议的压力，并加剧了乌克兰的欧洲盟友对协议内容的担忧。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刻意没有将俄罗斯列为美国的威胁，乌克兰和美国几乎没有就该计划的后续修订提供公开的细节。该计划最初是在一位克里姆林宫的亲信参与下起草的。这个报道他提出，欧洲的确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就是并不是啊完全筹码都在美国这边。欧洲最大的筹码呢，是目前有数千亿俄罗斯的金融资产存放在比利时金融清算机构，所以俄罗斯的海外资产最大一笔是扣在欧洲人手里边。所以你结束战争以及乌克兰的重建还必须得欧洲人得同意，这也不完全是美国人能决定的。那么对这两个方面的最新的信息，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目前与其说是乌克兰与美国对和平协议啊出现了分歧，倒不如说是欧洲与美国出现了根本上的分歧。从今天川普的这个政治网站上的谈话来看，他对欧洲方面是不屑一顾的，甚至认为不需要欧洲来参与这个谈判。但欧洲方面除了这个报道啊，刚才提到他们握有俄罗斯的几千亿美元的这个资产之外，他们对乌克兰来讲是最后的一个保障，就乌克兰也不得不听欧洲人的。所以这就让我们能够了解到，乌克兰目前面临的是极端复杂的一种形势。他们既有国内的政治压力的制约，又有欧美不同的立场倾向。就有些网友认为，欧洲绝对跟乌克兰是一伙的，未必的，欧洲也有欧洲的算盘的。如果真的像欧洲人说的， 乌克兰在帮欧洲人打仗，乌克兰失守，欧洲就要面临侵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打到现在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派志愿军呢？你不说派军队，就像毛泽东当年出兵朝鲜一样，包括毛泽东出兵越南，就这些欧洲真的是认为性命攸关的事儿，他们会像目前这个状态吗？甚至连扣在自己手上俄罗斯的钱能不能用，欧洲人内部都还在争论。包括到今天德国的什么金牛座导弹到现在不愿意给，现在杀伤力最大的武器还是来自于美国。所以美国的这一次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这个文件让美欧的矛盾公开化，它也有助于啊我们更加理性来看今天乌克兰战争所面临的形势。实际上并不是正义与邪恶，简单的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问题，各方面的利益啊错综复杂，每个人都想在乌克兰战争里面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所谓的利益最大化，就用最小的投入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每个人都在打这种算盘。好在目前乌克兰进入冬季，战场上的双方都会降低这种攻势，等着来年气候变暖，但是乌克兰人可能要经历一个非常难受的冬天。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信息是中国国防部人家突然宣布在 X 平台上设立官方的这个账户。中国国防部昨天以英文发文称，见证历史我们来了，非常高调的宣布他设立了 X 平台账户。那么他这个账户一公布之后就有7000多个粉丝，毫无疑问绝大部分是中国的网军水军。那么这个事儿呢，在中国微博上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LT 注意到很多中国网民的主要议论的焦点就是，凭啥解放军能翻墙让我们不能翻墙。 LT 对这个网络热门话题热门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共看来他是越来越重视这种海外社交媒体，但是根据过去几年的这样一种中国官方账号的表现来看呢，很难在海外的这些社交媒体有所作为。那么他们现在就形成一个很奇特的模式，就是自己的账号自带水军，就自言自语。所以中国国防部账号一开通，7000多个粉丝，你去里边一搜索呢，都是挂中国小国旗的那个机器人僵尸，或者是有网友说监狱里面的人。所以这种自娱自乐式的外宣能解决什么问题？ LT 感觉呢，最能解决的是外宣部门的这些贪污腐败。因为中国这些水军很多是承包给私人公司的，当然专业的网军是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专业网军五花八门，有中宣部系统的，也有国安系统的。但是这个事儿倒是给很多翻墙的网友可能会多一个借口，因为以后有人说你翻墙，那国防部怎么翻墙，或者说我们翻墙是为了支持国防部，这都可能多一个托词。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制造一个大新闻。他今天利用会见德国外长的机会又提出一套全新的理论，就台湾属于中国，提了一套全新的理论，这在中共之前是没有讲过的。看来这个也是中共筹备已久的一套新的说辞。我们分享中国新华社的报道，王毅会晤德国外长称，台湾的地位已经被7重锁定，就中共认为这个台湾呢归我党所有了，而且呢列出7大证据。我们来看看这个前所未有的7大证据，锁定台湾属于中共哪7大证据。新华社报道称，第一大证据是1943年12月的中美英发表的开罗宣言，这个证明台湾属于中国。第二大证据或者锁定1945年7月中美英共同签署了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公告苏联也参加了，那么呢重申了开罗宣言呢台湾属于中国，这是第二重锁定。第三重锁定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天皇承诺波茨坦公告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第三重。第四重锁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建国嘛他就认为是取代中华民国，就自然台湾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是他说的第四重锁定。第五重锁定是联合国26届联大通过的2758号决议。第六重锁定是中日联合声明，中日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那么它是唯一的话，那台湾就自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七个锁定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以有七个保险锁，所以这个台湾呢就是中国的。 LT 认为呢，这个王毅他就是不学逻辑，整个中共产党不学逻辑，他讲这七大锁定其中有两大锁定是日本人帮共产党锁定的，好像日本人不帮这个忙啊还缺两道锁，那么日本人是不是真的帮你去锁定呢？那么王毅又自相矛盾，他跟德国外长讲七大锁定的时候呢，是批评高市早苗搞两个中国，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哎，你看他在同样这一段谈台湾问题的时候，一方面谈七大锁定有两个锁定的是日本帮忙锁定的，同时呢又责怪高市早苗，哎，怎么支持台湾独立，哎，违背你那两个锁定，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种自相矛盾。而且台湾的权属问题，哎，这个王毅这外交部怎么琢磨了这么多天，怎么还把日本认定台湾属于中国还作为一个保障，作为一个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的依据了呢？那么你这个依据显然是建在沙滩上，或者是建在水面上，因为日本他只是说他理解你中共对台湾的这种主权的伸缩，他并不明确台湾主权的归属，他也坚决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所以你看哪一条也没有帮你锁定呢？你现在怎么自欺欺人，哎，你们日本人还帮我们锁定了，哎，现在怎么又反悔，或者你怎么没按你以前的承诺？所以要从日本人身上找依据，找这种保险锁，这个还是一种不自信。那如果要这么说的话，中国还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啊也都签了类似的条约，什么一个中国，那王毅这么说那还不是七重锁定，那可能是170重锁定，这么说有意义吗？ LT 估计中共的高层不一定会采纳中国外交部重新炮制的七重锁定理论，外交部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经过知名大学严格训练的一些学生，但是呢目前外交战狼以及战狼文化主导中国外交部下就出现这么弱智的什么七重锁定，甚至这个保险柜呢还要让日本人帮忙上两个锁，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第五条与网友分享两条有关中国的政治八卦，或者你也可以叫它政治新闻。第一条呢是中共的核心外宣媒体香港星岛日报今天呢爆料又有中国国家领导人失联了，而且呢一次就两个，他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国两名国家领导人已经神隐于40天不寻常。今天香港星岛日报报道称，民建联中央主席郝明金、常务副主席秦伯勇双双神隐迄今至少40天，民建一二把手长期侍中确实不同寻常。目前这个叫郝明金的是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秦伯勇是中国政协副主席，在中国均属国家领导人。那么在近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都参加，唯独民建联主要领导都没有参加。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共的一些神秘的人事问题啊，他一般都是通过这种核心外宣媒体由他们来放风，所以这两个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差不多也算官宣被抓了。实际上更多网民关注另外两个中共的高层的这个连续没有出现的问题，一个中纪委书记李希，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马新瑞，都在谣传。那么谣传比较多的马新瑞可能出问题，李希嘛是不是身体问题或者其他问题，也有人认为呢可能与马新瑞的案子有一定关联。但不管怎么样，习近平对高层的清洗这个不会停歇的。但是今天放风的这个民建联作为中共啊民主道具人造的这个所谓的政党团灭，这个还是表现出来习主席的勇猛，不太怕议论。就像这种事即便两个人都有问题，按过去中共的执政逻辑，他为了舆论的影响他也会先后来调整，也不会像这样的团灭。所以习主席这个气势啊在中国已经杀出这种威风来了，团灭又怎么样呢？第二个政治八卦，这个在中国受关注啊程度就要大得多得多，这成为一个网络热门事件。就郭德纲啊最近讲个相声然后遭到官方的约谈，而且是连夜遭到约谈，这个事儿啊弄得中国人民群众啊这普遍关注。 LT 注意到不管是什么政治立场的人都愿意在郭德纲被约谈这个事儿上啊来积极的参与这样一种评论议论。那么官方究竟认定郭德纲犯什么事儿，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呢，我们可以分享一个在中国有影响的报道，这是网易一个报道。你听这个标题听着还挺吓人的，德云社被约谈冤不冤？郭德纲的相声有三大问题，一个比一个严重。哎呀，一听这个事儿，那可能感觉我党认为郭德纲十恶不赦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正能量这个报道啊，是怎么来给郭德纲定罪的。他描述这样的，这段相声大致33分钟，其中后来10分钟基本上都是唱小曲，主要内容集中在前20分钟，出问题的内容也都在前20分钟。 LT 昨天呢也是在 X 平台上认认真真从头到尾听了有的网友啊转发的这段相声。那么这篇文章呢说郭德纲有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严重。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说有三俗的问题，俗气的俗。郭德纲这段相声依旧坚持余家乐风格，也就是拿于谦当调侃对象。客观来说，这段相声里荤段子的成分相对较少，不过依然还有诸如红灯区、拉皮条、找小姐、找鸡之类的词汇穿插各个段落里，所以这是他的第一大问题。但是人家这个文章讲了，如果仅仅是三俗的内容，还不至于让德云社被正式约谈。那么接着就指出第二个问题了，就第二个问题比三俗的问题要严重。什么问题呢？骂街。说郭德纲讲相声里面的骂街，郭德纲之前相声里经常有固定的桥段是骂同行，这次他又加了一段新的骂黑粉，而且用词更狠更恶毒，有些气急败坏的样子。郭德纲将所谓的黑粉和小偷、站街的、要饭的、抢银行的并列。那么这个文章他认为呢，三俗也好，骂街也好，也不至于被官方约谈。那么真正被官方约谈的原因呢，是第三个问题，也是更严重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抹黑问题。原以为郭德纲相声里骂完黑粉就不骂同行了，结果他却在接下来用10分钟左右的时间开始了他的公式相声老套路骂同行，而且明确的就是16岁进的那个艺术团。一开始郭德纲说曲艺团领导们大吃大喝，多少还可以算相声里的讽刺，但直接用谐音梗畜类骂人，做法就显示出他的相声水平过于低下，完全没有任何语言艺术可言。更过分的是，郭德纲说曲艺团强行慰问演出不看不行，为此还打了几个场长。于谦则捧了一句死乞白赖慰问，这段话问题就大了。慰问是国有文艺团体的公共服务工作，服务对象主要是老少边穷地区、乡村地区和城市社区，这些演出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可笑的是，于谦作为铁路工团的演员居然也附和郭德纲抹黑。要知道铁路工团每年要到全国各地工地车站慰问演出。郭德纲接着说曲艺团搞匿名诬告大奖赛，导致全团 80% 的演员被绳之以法，这属于典型的泼脏水和抹黑。 LT 听了郭德纲的相声，再来对照这三条，一条比一条严重，这个好像还是找不到感觉。因为他骂同行也好啊，或者是骂有一些黑郭德纲的这些黑粉也好啊，这个他以前也经常有这样的表演的。那究竟是为什么这次连夜被约谈？ LT 感觉网易这篇呢盖棺定论的文章啊还难以说服人。 LT 也注意到海外的这些反贼舆论也在来探索究竟郭德纲招惹谁了，究竟是什么话说错了让中共这么气急败坏。 LT 注意的就是海外的舆论呢，因为他们说话也不需要遮遮掩掩，比较有共识的说郭德纲这段相声有一句话可能得罪中共了，或者中共认为啊是非敲打不可的，就还不是网易讲的那个什么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问题严重。 LT 注意到很多网友都注意到一句话，就郭德纲相声里面有一句话说，我就是一条沉睡千年的蛆，有一天醒了我要恶心全世界。然后于谦说你现在就够恶心的了。那么这句话呢，就很多网友认为啊，这个可能就对我党的形象啊，或者我党习主席一直强调的伟大复兴啊，可能就扯上了。你不复兴还好，一复兴的就恶心全世界，或者我就是要恶心全世界。所以从海外舆论来感觉，就是郭德纲这个相声为什么让官方那么敏感，可能这个千年沉睡的蛆有一天醒了我要恶心全世界，就这个话可能让中共的高层当权者很受刺激很不满，这个是约谈的原因。 LT 也倾向于啊， 这个原因。那么对于郭德纲这个被约谈这个事儿本身来讲啊， LT 想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他这个被约谈呢形成的网络舆论，从逻辑上来讲就转变了概念了。就现在啊，中国的网民包括海外的网民兴致冲冲啊，都来找郭德纲这段相声里边哪些话让我党不满，哪些话得罪了中共，就这个变成了一种游戏了。 LT 注意，中国国内的网友一早找出来几十条，海外的这个网友也在找，也找几十条， LT 也跟着凑热闹也找上一条。就是这个郭德纲讲的说他有冤情呢，有问题要去找村里，于谦说村里不解决，后来他说去找县里，县里不解决，然后这个郭德纲又说找省里，于谦讲省里不解决。那个这个就不是中国的信访制度的一种写照吗？他还没敢往下讲，如果去北京然后人家就要拦截，你信访就要拦截。那怎么看全网全民在找郭德纲的这个相声啊，有哪一些得罪中共，就这种游戏啊，怎么看这种事儿？ LT 感觉呢，就大家都来找郭德纲说错了什么话，这个事儿是一个很形象很生动的在讽刺挖苦中共的言论管制，而不是落井下石。相反像网易那种正能量文章，三大问题一个比一个严重，那个才有点落井下石。一般网友在郭德纲相声里面找一些郭德纲的表述会让中共难受难堪， LT 认为这种啊找毛病运动啊是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的，它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今天中共是如何在管制人民的。你甚至往大了讲，今天中共在中国民间在全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所以有关郭德纲被约谈这个事儿，为什么约谈可能只有中共知道，但是全网找原因来解剖这段相声，它会放大了中共担忧的一些问题。实际上中共这次约谈它起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这是个很滑稽很有意思的现象。最后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网友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昨天中国官方宣布11月份，就截止11月份中国的外贸顺差已经突破了1万亿美元，12月份不算，就算前11个月都是中国历史上顺差最高的年份，再加上12个月，毫无疑问今年的这个外贸顺差会创纪录。那么昨天就有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一年这个贸易顺差就1万多亿美元，诶，但是外出怎么没怎么增加，增加都是零点几，诶，这么多外汇跑哪去了？进而呢有一些网友在担心这个外储啊究竟有多少，有些网友提问，诶，这个外贸顺差这么大的规模，诶，我们怎么没有感受到经济形势很好呢？实际上这个呢可能是理解中国经济啊可能比较难的一个领域。对这些网友们呢提出的疑问， LT 与大家一起分享四个方面的信息或者是科普。第一，就目前中国的外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因为这个是网友们非常关心的。按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公布的数据，就截止2025年的11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是33464亿美元，说大数3万亿。那么11月比10月底呢增加了30亿美元，就增幅 0.09%。 这大家有一个这个概念，中国的贸易顺差呢每年都是在8000亿到1万亿美元之间，所以这很容易啊带出网友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每年外汇创汇这么多，每年的顺差这么大1万亿，但是为什么每年的外储都是在3万亿左右呢？所以这个问题的由来还是大家对外储规模这个数据的了解以后提出的问题。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的信息呢，是中国的外储究竟怎么构成的。你了解了外储3万亿这个规模，是不是中国有3万多亿美元放在那个地方？所以说对外汇储备的理解是我们提出啊一系列宏大问题的前提。你首先要弄清楚中国外汇的组成呢，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呢，是中国政府拥有的外国货币资产主要是以美元为主，但是这些外国货币资产它不仅仅是现金，它还包括银行存款、支票等多种形式，它无非是以美元计价。第二个组成部分呢是有价证券，这个主要是中国政府买了很多国家的国债，特别是美国国债，中国还买了大量的英国的、欧元区的、日本的国债，因为国债呢是可以流动的、可以变现的，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黄金储备，到11月末中国官方黄金储备达到了7400 12万盎司。第四个，就中国官方认定的它的外汇储备的组成之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所以这四个组成部分所体现的外汇的内涵呢，就不简单是拥有的美元，这个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中国外汇储备最近五年的变化，你能够更深刻理解这个外汇储备的规模。2020年末32000亿，2021年末32000亿，2022年12月末31000亿，就少了1000亿，2023年末又回到了32000亿，2024年仍然是32000亿，到2025年末33000亿，增加1000亿。所以它的规模呢，你看它在起起伏伏。中国的外储最变态的状况呢是2015年，就很多中国网友有一个概念，就一直是30000亿规模，2015年呢突然变得20000多亿了，就很多网友呢印象的是突然在那一年少了10000亿，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讲呢是少了5600亿美元的这个外储。就那一年究竟出了什么事儿，钱去哪儿了，中共到今天没有一个说法的，民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所以我们对过去五年中国外储的规模变化，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基本概念，就中国的这个外储啊，与 GDP 与顺差没有直接关系的，而且它一直是稳定在30000亿左右或者32000亿左右。那第四个方面，我们就来回答或者我们就来分析啊，网友们最难理解的为什么贸易顺差10000亿，而外汇储备先有增加，或者即使增加也就1000亿的规模，就那么多赚的那么多外汇去哪儿了？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就贸易顺差它不等于外储的增加，就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的，它是两个范畴的概念。就贸易顺差是外贸企业赚的钱，并不是国家赚的钱，外汇储备呢也不是一个国家的赚的钱，它是它的国际收支的一个平衡账而已。就外储的变化，它主要呢是依据啊经常账的变化、资本账的流动、人民币的汇率变化、资产评估、官方的干预等等。所以外储变化的因素啊与贸易的顺差它没有一个直接关联。或者你也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就出口赚到的美元不一定全部会变成央行的外储。为了理解这个问题呢，我们从四个方面呢，大家可以增加一点感性的认识。就第一呢，是这些外贸企业并不一定要把赚来的美元卖给央行。之前中国呢是强制结汇，就你外贸出口赚的美元必须得给国家。那么目前中国的这种体制呢，它并不强求你把外贸业务赚的美元卖给国家，你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不卖。所以呢，在现实当中，很多的外贸企业出口商，他选择呢把赚来的美元呢存在海外账户，他方便他呢去进口，他需要美元的时候，就他结算的钱呢，他根本不拿到中国去。第二个呢，他还有一种选择呢，他是放在离岸中心做跨境的结算用。第三呢，就有些企业把赚的美元呢，他要在外面投资。你比如最近 LT 认识有做中国外贸的网友，他就把赚的美元呢跑到越南去投资。他原来是从中国进口服装，现在由于关税的原因，他们本身利润就很薄，所以他用他积累大量美元，他直接投到越南去了。所以这一块从贸易来讲，顺差来讲算给中国的数据了，但是呢这部分美元呢就跑到越南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就企业他不一定把美元卖给中国央行，就结汇的意愿官方是不能左右的。第二个呢，就这种贸易顺差不能够转成这种外储的原因呢，是有一些资本流出抵消了贸易的顺差。一个方面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他直接拿美元要到海外投资，这个会减少你顺差形成的美元优势。第二呢，是你看不见的一些资本的外流，你比如说很多中国人海外旅游，这个国家账上你根本就看不到的，但是他要拿老百姓的美元在外面旅游，或者拿老百姓自己的日元在外面旅游，子女的留学，这都是要交美元，你不能交人民币的，这都是要外流的。所以你那个理论上的顺差也不能够形成外储，这些外汇有各种看不见的方式要外流，甚至包括有些移民，包括有一些中国人在海外买房。还有一种外汇啊外流的是贸易，做贸易的时候利用贸易 高报价进口、低报价出口的方式把钱留在海外。这都是中国人的聪明，没有办法，你要应对跟中共周旋，你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在外贸行业里面有很多这样一些规则、潜规则。那么第三个原因，这种巨大的顺差不能够形成中国的这个外储的增加呢，是中国必须偿还外债。你偿还外债必须得用外汇来还，包括企业金融机构在海外借的钱。你比如说最近万科还不上人家外国银行的借款了，恒大也是欠外国银行的钱，那么这些欠钱呢要用外汇来偿还。你除非是像恒大万科这样濒临破产或者已经破产，这个是该外国银行倒霉，就其他的正常的中国的外债你需要靠你这种创汇去偿还的。所以很多美元呢就形成了还债这个渠道流出去了，而不可能呢流向你的外储。那么第四个原因呢，是人民币的汇率和估值也会让外储呢发生一些变化，就这种变化与顺差之间也是没有关系的。比如美元走强，那么中国外储拥有的其他货币资产它就要贬值。就有时候啊，你外储的构成、外储的资产没有变化，但是在统计上来讲外储下降。同样有时候你没有什么变化，由于美元走弱也会让中国的外储带来巨大的变化。所以这就给网友们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如何判断中国的经济，或者现实中国的经济是强还是弱。因为很多网友都在关注中国的其他经济数据都很糟糕，国内的消费、投资、房地产、地方债、金融系统都很糟糕，但是外贸这么亮眼，会不会解决中国国内的一些经济颓势、经济问题？那么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呢，实际上这种巨大的贸易顺差它不可能完全转化到中国的现实经济当中，因为你相当部分这些顺差都被企业截留了，或者企业不愿意跟你官方结汇，甚至外资的流失还会让外商直接投资成为负数，这连续两年都是负数。所以这个容易让我们观察到一个宏观经济当中啊一个隐性的问题，就是你这种外贸热热闹闹啊给中国的现实经济啊带来的好处比人们想的要小得多得多。你比如说刚才举那个例子，在中国用低人权模式生产的这个服装卖给美国，然后这些贸易商呢把赚来的美元呢后来投到越南，然后未来从越南去进口。你看这种现象，你说给中国的现实经济带来什么好处呢？你带来内卷，带来内卷带来了通货紧缩，同时呢即便在这种内卷紧缩情况下形成的这个贸易的顺差，最后这个成果中国并不一定能够享受到。所以今年在其他数据都很糟糕情况下，外贸数据风景这边独好，这个独好的数据与中国其他的宏观数据不一样的，因为这种贸易顺差它会在中国体外流失或者体外循环，而且这种体外循环体外流失的比例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样反过来也容易理解高额的贸易顺差对外汇储备的贡献很小，就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理解了为什么顺差上万亿外储增加不到1000亿，理解这个之后呢，你就更容易理解贸易顺差对中国的国内的经济影响不像顺差增长啊这个数据本身所带来的一种积极变化，就不要高估这种贸易顺差的影响，同时可能还会滋生出来一系列的问题。这个就中国网友讲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没有路可走，你这个顺差过大的话会引起啊普遍的这样一种贸易紧张关系。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